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系列啊，信心的见证，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我会继续的用福音书里很美好的信心的故事，盼望用这样的故事呢，能鼓励我们来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啊，若是可以呢，没有信的也能够在某一次能够重生得救。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的故事。所以我用的名字呢，就是吃碎渣啊。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5章21节到28节。我们来看一下 PPT 的第一页啊。那我们回顾一下前两次的故事啊。第一次呢，我们讲了一个大麻风得医治啊。那我们从中呢看见啊，相信主啊，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啊。他一开始相信的是主的能力，但是他经历了主的慈爱。因为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人像主这么爱他，他从得了大麻风再没有人碰过他啊，直到主碰他啊，他对主的认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加深了，同时呢他的信心在成长。那第二个例子呢，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的特点是他的确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官，同时做了许多的善事，又是为仆人来代求，每一样都是可以拿出来在人面前称道的，但他却没有，他依然怀着谦卑到主面前，而且相信主的话语，而且单单凭着话语就能够医治啊！他不要主说你来，你说一句话就可以了，这给我们极好的样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领受恩典呢？不是自己配得的，是凭着信心谦卑到主那里，有他的话就够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这故事的全部啊。我们看下一页的PPT， 我们先读一下这几节经文，非常短的几节经文啊。21节，马太福音的15章，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啊，那我们下一页。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是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下一节啊，耶稣说：“主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啊，那这个故事非常短，在当中呢，甚至很多人读的时候受冒犯。为什么？你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你觉得为什么这么说我呢？很不舒服啊。那我们来看整个的过程，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啊，那在21节呢，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在这呢，我们先看一下地点、人物和他的需要。地点在哪呢？在推罗西顿。我稍微做点解释吧。推罗西顿不是以色列，是今天的黎巴嫩。那你去搜这个地图啊，谷歌地图呢，你搜推罗这个地方还能搜得到，是一个沿海的黎巴嫩的城市，是个港口城市。这城市很著名啊，我就不多解释了，熟悉圣经的都知道在那发生过很多事。但这块地方传统就不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所以这是个外邦地。同时呢，人物是个迦南妇人啊，当然在另外一处的福音书提到她是腓尼基妇人啊。那到底是哪一个族呢？我们先不去深究，总之她不是犹太人啊，这是第二个角度。第三个呢，他的需要非常的大，是他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这次不是仆人，不是自己，是他的女儿，而且呢是鬼附的甚苦，他也没有任何的出路了。所以极大的需要和我们每个人很近似，对吧？我们有极大的需要，对不对？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在座有没有犹太人呢？举个手。好像没有啊。对，那你也不是住在犹太地啊。其实我们就是个妇人的身份，一模一样的。那这个妇人怎么祷告的？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喊的话啊就是祷告。大家知道什么叫祷告呢？祷告不是个宗教的仪式啊，是我们一起用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动作，不是这样。祷告就是跟你的父亲说话。哎，你跟你父亲说话，会不会掏出一张纸先来读啊？好像不会，对不对？你怎么说话，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是不是？甚至呢，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的差别是，天上的父你没说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需要去琢磨我该怎么说吗？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这个妇人就是这样，这妇人的喊出来的话就是他心里所认知的所相信的。还有呢，喊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不带着任何的畏惧，或者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身份，对吧？一个孩子跟父亲说话，他越是大胆的把自己想的说出来呢，他跟父亲的关系越近，对不对？就如果他想什么都不说呢，他跟父亲的关系是远的。这个妇人是喊着说的，你就知道他真是把神当自己的。我们也要这么学的。他是迦南人，我们是外邦人，都是一样的。那他怎么喊的呢？他说主啊，主的意思就是称耶稣为主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是我自己的主嘛，你是我的主。为什么他会喊主呢？因为他曾经自己是自己的主，他女儿就被鬼附了嘛。我们怎么能够控制自己的未来呢？我如果能够自己是真的是主，那女儿鬼附我就可以自己解决了嘛。我仆人病死了，我就可以自己医好他们。所以称主就是他真的是主，我不是啊。那还有呢，他称他为大卫的子孙啊，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不是我们简单意义讲就是大卫的后裔啊，他是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一位，其实就是弥赛亚。这句话啊，就是他说大卫的子孙的意思，就是他相信耶稣就是旧约预言要来的那个弥赛亚。那所以呢，可见这个妇人呢对旧约是有了解的。那他为什么了解呢？因为毕竟离得近啊，那咱中国离太远，实在是对圣经对旧约啊没有太多的联系啊，最多就是在古代神话传说里有一点影子的联系啊，就像我们的春节也有对联，对吧？就像逾越节把雪刷在门框和门楣上，对联总是红色的，没有绿色的，对吧？为什么红色的呢？对，就是门框和门楣上也有雪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祖先也知道旧约的啊，大概呢也就是到这个创世纪的内容了啊。但这个妇人不一样，就住在边上啊，邻国的妇人啊，她非常了解旧约，她不但了解，她也信，她不但信，她认出来。认出耶稣就是这个要来的啊！这个预言是在撒母耳记下啊，应该是七章左右，清楚的借着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的。所以犹太人非常清楚在等这个人要来的，他就是大卫的后裔，他就是那位受膏的救主。好，他认出来，所以这样的认出来，他不但认他为主，他更认出这个主就是眼前人眼睛看见的这一位耶稣，就是他的主。然后他怎么祷告求耶稣的呢？他就说可怜我，可怜我是非常好的祷告。可怜我就意味着我不是因为我配得来的，我没有把我这一生做的好事拿到你面前来说。我相信这个妇人多少有一点能拿得出来，能够到神面前夸赞一点的事情吧。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对吧？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那么多少也无偿帮助过一点其他的人啊。那我为什么不能说主啊你看我做过什么呢？这个和那百夫长是一样的，他的祷告是什么？我不配，求主怜悯我。所以一个外邦妇人做了一个非常合圣经的祷告，这就是我们经常要用的祷告。你怎么祷告呢？你跟谁祷告？跟神。你呼他为主，你认出那中保就是耶稣。什么是中保？就是我不可能到神面前去，但他可以，他就是那应许要来救我的，我认了。所以耶稣可以把我的祷告传给父神。好，最后我怎么能得着这祷告？ 主啊，请你怜悯我，我的女儿病得快死了，请你怜悯我。好，来，我们来看这下一页吧。啊，耶稣听了祷告的回应是怎么样的？23节，耶稣却不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我来解释一下这一言不答。耶稣一言不答，你在信心里的祷告问了几个问题啊？你信心里的祷告一定会立刻得到回应的。主没有立刻回应，是不是有原因呢？当下不回应就意味着永远不回应啊！你想过没有？我们在座很多基督徒吧，你们应该都会祷告的。没有立刻回应，会不会发生？当然会，这就是一次，是不是？主一言不答，就说明他没有回他。但你也注意到，主也没把他赶走，对吧？主只是没有回答他。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就灰心了呢？就停，我不祷告，我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祷告错了呢？我是不是该跟主说，我要捐点钱，你才回应我呢？然后呢，门徒近前来求耶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妇人一直在喊嘛，对不对？好，我举个例子哈，假设这么一种情形，假设我是这个妇人，我喊了一下，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耶稣不回，哎，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哎呀，很难过，开始怀疑，我就走了。你觉得门徒会近前跟耶稣说，要把我赶走吗？为什么不会？因为我自己已经走了。门徒去跟耶稣说要打发这个妇人走，只有一个原因，就这个妇人一直喊。耶稣一言不答的过程中，哪怕这个过程只有30秒，因为你讲这句话，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只需要几秒钟嘛，对不对？那哪怕主只有1分钟不一言不答，这个妇人可能就喊了很多遍了，就一直在喊。那喊到门徒觉得，那这主又不答，那你又在喊，那我就把你赶走了。这只能说明这个妇人持续在祷告。什么叫信心呢？这就是信心啊！你相信你的主一定有原因，你相信主，这个原因一定是好的。然后呢，我让大家想一想，这个妇人一直喊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主不答他的原因呢？他不知道。所以就意味着，当主没有立刻回应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主为什么不立刻回应你，你还是继续的求，这才叫信心嘛，是不是？那您可能把一个祷告就变了一个方式。假设是我啊，我可能会怎么样？我信心小，那我怎么样？我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我喊了3遍你不答应，我说主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要教训我的啊？我说我又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到不配呀？我开始换祷告了，你会注意吗？是不是？我开始犹豫了，我开始怀疑了。还记不记得约伯的妻子？在约伯经历那苦难之后，他说什么？你弃掉神吧。约伯的妻子给他的建议是弃掉神。那我们来看，是不是每个人都像这个妇人那样？事实上不是，连耶稣的门徒都像约伯的妻子。我们再看门徒在求什么？那门徒按道理应该给这个妇人代求，对不对？那假设你身边有个朋友，你很好的弟兄或姊妹，他有极大的难处，他也愿意跟你说，你也知道你跟他一起代求，求了3天发现什么也没发生，这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可能会劝你的这个身边这个弟兄说，别求了，那神就不想给你，或者你肯定有什么别的问题。那为这个妇人代求这个过程中啊，门徒有个什么样的假设？门徒的假设就是耶稣不回应就等于耶稣不医治，这个假设是错的。 再说一遍，他认为耶稣不回应就等于耶稣拒绝祷告，这个是错的。谁给你这样的看见？神什么时候把一个祷告的人，带着信心祷告的人推出去了？你给我一个例子，在圣经中从来没有过。神要等总有他的原因，对吧？耶利米有一次那帮犹太人求他祷告，他求一件事求了10天才神才回应他呢。更何况我们在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也许10天，也许10个月，我们怎么知道？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开始一言不答，而不是立刻停下打发他走呢？如果耶稣真的要拒绝祷告，应该他祷告2-3遍就停下让他走啊，我不会听你的。因为神在等这个妇人找到神给他预备的方式，对吧？妇人的方式，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得着的，神在等。同时呢，在这个时间等候里，妇人的信心也要被测试的嘛，也要显明的。所以这对妇人是很大的益处。我们继续往后看，到下一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好，现在解释了，耶稣解释了他为什么不立刻回答。他被差遣是有他的使命的，他没有立刻回应妇人的祷告，也没有立刻打发他离开，因为他在这个使命里，他没有偏离他这个使命。但同时呢，他还要在等，等这个妇人在时间里找到这个妇人可以有的得祝福的方式，就是等会儿我们要说的那个非常奇妙的方式。但我们至少得出一个结论，主不会把一个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就这么打发走了，绝对不可能。因为信心啊，就是支取神财富的那张支票。是我们记得有一个被血漏缠了12年的妇人，对吧？他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血漏就好了。当时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你的信心就一定能支取神的能力，这是一个预，知道吗？所以神并不是说他不给祝福，而是他祝福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凭着信心总能取得来。但是我们得找到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方向。所以但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妇人就跑了，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以色列家啊，在这一句经文里啊，短短的经文来讲到以色列家，就神是要去以色列家祝福的，在那个时候。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西北沿海的推罗西顿地啊，就是以色列家最边缘的地方，其实是两国交界的地方。像不像就像桌上掉下来吃碎渣的地方，是吧？很形象，对不对？那什么时候你能吃到碎渣？你隔壁邻居的狗是吃不着碎渣的，为什么？你离太远了。所以谁可以哪一只狗可以吃到？就这一家的，去边上的。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预备的，在这一段里面，这个妇人马上就要找到属于他的。所以迷失的羊是耶稣第一次来，他要到以色列家把那一切失散的迷失的羊要救回去。所以人是要经过悔改从罪中被救出来，这是神来的目的啊，是领人悔改归主的。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啊，下一页啊。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好，我们要认真解一下，妇人来拜他，这很简单，就说明他是在信心里的祷告和祈求，不是带着怀疑的啊。如果你可以想一想，假设你经历这样的一个一言不答，门徒又在把你往外推的时候，你还能够下来拜他吗？你可能试着问一问，你能医吗？你愿意医吗？都是这么样，对吧？他来就拜他，说明我就是信你，你只要让我来，我就拜你。这是个信心很好的表现。儿女的饼，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儿女的饼呢？就是神要给以色列人先得救，儿女先吃饱。 这个是马可福音七章二十七节的内容。同样的一个故事，在马可他用的是儿女先吃饱这样的一个描述。这里呢，我们要把它理解成啊，就和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神救人是有一个施恩的顺序。就好比你家有几个孩子，你就会知道，你总是先生完大儿子再生小儿子嘛，是不是？那就算是双胞胎，也有一个先出来后出来的，对吧？这个意味着你就爱小的少一点嘛，不是吧？它就是有个顺序的嘛，对不对？那你做饭，你的锅就这么大，那你要做两张饼，一个儿子先吃，一个儿子后吃，那总有个顺序。它其实就这个意思，就主的恩典是足够大的，但它有一个施恩的顺序啊。但这个顺序呢，不是因为它的锅太小的原因，而是因为它启示是要有个递进的时间递进的顺序，而且他总得先把律法给出来。律法就像一面镜子，照亮人的罪，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才会需要赦罪的恩典。这就是顺序。你不饿，你怎么需要食物呢？你不渴，怎么需要水呢？那水，神预备了最好的食物，最好的、最甘泉的水，最甘甜的水，他先要什么？他先要预备你需要的心呢，对不对？他不能就把这食物现在就给你，你马上就拒绝了。你需要的心是怎么来的呢？是律法照亮你是个罪人，你才会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要先颁律法。那颁律法总要找一个民族来颁嘛，可能就是犹太人，可能是别的族，他总归要有个族，神要把律法先给他们。这就是时间顺序的原因。神有他的道理，今天圣经全都是有原因的，你所有想要挑战神的问题全都是有原因的。我只是盼望大家在不知道原因的时候也不要去怀疑，因为你要知道原因实在需要的时间太久了，可能这辈子死了还没有很多事情还没知道原因。那你不知道就不信吗？阿门。我们在座都小过，都从婴儿长大过，在座也有许多自己也有孩子的，孩子信是知道原因的信吗？是吗？你问一个孩子，你怎么知道你妈妈是你妈妈？你做过 DNA 吗？摇头。你做过别的调查吗？摇头。你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他怎么说？他说我就知道。阿门。是不是？他是怎么信的？他就是信的，他没有原因，因为他知道他妈妈的爱是真的。你尝过主恩了，你为什么要在不明白的时候去怀疑呢？这是个道理。主施恩是有个顺序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啊。所以在这犹太人在先，然后主知道犹太人会拒绝，但是他不以他的预知来改变顺序，这就是主慈爱的地方。主知道犹太人会拒绝到一个程度把他杀了，但主也没有说我现在知道你们不要啊，现在我就到外邦地去啊，我从这个迦南夫人开始，反正你们不要。主不会提前，主等了犹太人多长时间你们知道吗？从耶稣来公元零年前后，到他死的时候公元三十几年，然后又等了四十年，到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才被毁。四十在圣经里就是一个测试的数字。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耶稣升天以后，直到耶路撒冷被毁，也刚好是四十年。神给犹太人时间够长吗？他只是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他足够有耐心，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这个时候施恩到这一族的时候，他就在等，只等到公元七十年，你们全都不要。教会在异地，在外邦地才大兴盛，直到今天，公元2024年，依然还是这样。神施恩给外邦人时间够长吗？如果你在2000年前，你可能说不够，今天你还说不够吗？2000年等了我们，够不够？够了吧？主爱不爱外邦人？当然爱。好，下面一个难解的点，给狗吃。这里的狗啊，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词啊， 他是小狗，主没有任何的贬义在这。那同时呢，圣经讲到新约，这个因为新约用希腊文写的，旧约用希伯来文写，所以新约的希腊文里有没有狗这个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有，还不在少数。那比方说呢，不好把珍珠给猪，圣物给狗啊，马太福音的7:6很著名的一句经文，这个狗这个词呢，就不是跟我们今天现在这个词是两个词。所以首先你不要被冒犯，主没有任何贬低迦南夫人的意思。那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比方呢？两个原因。那第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在讲施恩的顺序，先和后。哎，你说施恩的顺序，那你不能换一个另外一个人吗？邻居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神还要表达一层意思，就是外邦人在没有律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状态，就是在最终啊完全眼瞎的，就是这个状态。所以大家不要认为我们被冒犯了，神造人是给人有灵的活人，神造动物就没有灵了。当人不承认自己有灵，人不承认神是神的时候，就把自己放在跟动物平等的水平，这是一个事实。一切不认神为神的，就把自己当作动物。我们认为我这辈子活完，你觉得你这个活法和一个没有灵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神的话，有什么区别？我们在最终就是这样，神无非就是把真实的景况说给我们听。我们的灵是会存到永远，死了以后或者天堂或者地狱是有两个方向的，这是我们真正能存到永远的，是我们真正的我。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不要这个我，那我不要自己的灵，那我就是什么？那我不就是一只动物吗？可以。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27。那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这妇人的信心啊，太好的榜样。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啊，我觉得这个妇人给我们真的很大的鼓励，我们以后在天上会见到他，你好好谢谢他，他给我们多好的榜样。首先他说主啊不错，我觉得就这话我就说不出来，我怎么可能说主啊不错？那就意味着什么？我不配嘛？这意味着什么？我现在状态就是像一只狗这样，我就是活在肉体里，我完全没有灵里的亮光。他承认了主所说的事实，也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的义和配得的原因，他自己是不配的，他没有因此被冒犯。所以呢，我们看见谦卑就是接受主话语信心的基础。谦卑怎么来？知道自己不配，我们如果配，我们自己就可以不死了嘛，是不是？主给了我们一条另外一条理论上可行的去天堂的路，就是你一样罪都不犯就不死了，我们做不到。然后呢，这个词但是很有意思，他说主啊不错，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们经常在跟人讲福音或者在讨论属灵话题的时候会听到但是这个词，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去跟主祷告也常会用但是。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但是的后半部分是想否定前面的话，对不对？我们会说，哎，这个弟兄你说的对，但是其实我就想说你说的不对，我有我自己的逻辑，我想告诉你你说的不对，我就在后面但是的部分。这个妇人但是后面说的是什么？他不是辩解，他也不是挑战神的话，他不是要否定神的话，他在神的话里还找到我够用的恩典。你做得到吗？你是这么样对待神的吗？我经常因为我做一些的服事啊，虽然不多，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话题，就是很多人会来用但是来挑战，但我知道他岂不是在挑战我，他在挑战神。 因为我又没说什么，我就是把神的话从圣经里讲出来，他被冒犯了，他就讲但是，这个但是后面的部分就在说，你说的不对，上帝你说的不对，我不想听你的，我扭头就走。妇人不再辩解，他不辩解，傻瓜才辩解。你跟一个爱你到一个程度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全能万有的主去辩解，有比这更傻的事吗？他足够大，他也足够有恩典，他一定给你预备了一条路。好，我们再看，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意味着什么？这是主的供应，不是主从其他地方另外兴起的，对不对？他说的但是的意思就是，他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的意思是什么？我没有要改变你的施恩顺序，我同意你的施恩顺序，是儿女的饼，但是是从桌上掉下来的呀，就是你给以色列人预备的剩的那一点，丢掉的那一点就够用了。他的信心大发，而且依然孩子先吃啊，掉下来的意思是我在吃嘛，我吃了吃了掉下去了，对不对？他掉下去给狗狗吃嘛，哎，你说那狗狗也吃着了，而且就这掉下去这点就大的不得了啊。吃碎渣代表什么？是我们今天的题目。我不需要主额外的预备，碎渣就够了。信心啊，就像我们上次讲的百夫长，他说你说一句话就够了。信心是表现在什么时候？就表现在我觉得主要花多大的力气来解决我这个难题。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自己有难处，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你还是想来跟最好跟教会的长老牧师说一下，能不能发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来帮我，是不是啊？这不叫信心。耶和华的膀臂难道是缩短的吗？他解决不了，你找人有什么用？每一个人难道不是神借着才能使用来帮助你的吗？所以我为什么要去怀疑神怎么做到这件事情？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就足够了，神的一句话就足够好了，对吧？就像医病，那也有人会说，哎呀，我就指望你出来在我的患处摇摇手啊，最好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做个热血澎湃的祷告，他总觉得牧师的祷告好像更灵一点啊，最好我找五个人，最好是15个人一起来祷告，人多就灵一点。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信吗？你在怀疑吗？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还有呢，他说我也不配吃权柄的，碎渣的意思，既是不是额外预备的，也是碎的嘛。你不是整张给我的，我不配吃权柄的意思是我知道我是罪人，我承认我在罪中就像动物一样，我是瞎的。这就是蒙福的起点。他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配了？什么时候就配了？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配了？什么时候就不配了？大家都很熟悉那浪子的比喻，对吧？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记得吗？浪子为什么会离家的？他认为自己是儿子的时候，他就要离家出走，对吧？我是儿子，我爸的家产就是我的，我拿了家产，我就可以出去跟别人啊浪费资财啊。他什么时候又变成儿子了？他说我不配，你不要称我为儿子，我就给你做个雇工了。他就变成儿子了，他认为自己是儿子，他就不是儿子了，他认为自己是雇工，他就是儿子了。这是圣经非常宝贵的道理。你认为自己看见了你就瞎了，认为自己瞎了你才看得见。好，我们再往后看啊，迦南妇人的信心第八个啊，我们看28节下一页。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好，他说信心是大的啊。为什么说他信心是大的？第一，他一言不发，这个妇人继续祈求。我们好把这个妇人的信心跟我比一比，我做到了吗？好像没有，对吧？如果主没有回应我祷告，我一般会怎么样？就灰心了嘛，是吧？一言不发，还是继续祷告。第二呢，虽然主说是儿女的饼，他也承认自己是不配的，他相信主的恩典，因为这个饼不是给他的，他还是信。如果这个饼是给他的，像那些犹太人啊，他相反不要了，对吧？为什么今天你看很有意思，神在过去2000年再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规律，在全世界各地福音总是从一个被人不要的地方传到被人要的地方，对吧？我们在座的都是华人啊，我们来到了一块福音曾经非常兴盛的地方，注意我用的词是曾经，今天干嘛要？你看我们隔壁西人的弟兄姊妹平均年龄跟你们比一比，为什么是这样？当时犹太人和这个迦南妇人是怎样，今天还是这样的？神变过吗？神的律变过吗？人的罪变过吗？我们以为我们在历史往前推进，不过是个循环而已，这就是智慧啊，弟兄姊妹。你怎么能明白什么才叫今天世界在主导一切真正的律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而你有没有发现，任何得着神祝福的都是要救恩的，是不是？这个地方500年前是什么？什么都不是。300年前有什么？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过去100年你看见什么？看见极大的经济复兴就在这块土地上，是不是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犹太人为什么会经历2000年的颠沛流离？因为他们跟耶稣说，我就是不要你，说杀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神就照他们所要的赐给他们了。直到最高潮，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他以为这些事都是偶然发生的吗？儿女的饼给了儿女，但是儿女不要啊。你知道这个父亲有多痛心吗？但这个父亲有多慈爱吗？父亲给出来的饼从来都不收回去，你不要我要吗？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感谢神。我说主啊，别人不要我要，我经常给人传福音，传到最后别人拒绝，我说主啊，他不要我要，你赐给我好不好？我知道你最好，你给他的你肯定不会收回去，他不要你就给我吧，我要，你要吗？神给你也预备了，我们到底要做哪一个呢？你要做儿女的，你还是要做这迦南的妇人？当你做了迦南的妇人，你就成了儿女，但你认为自己是儿女呢，那你就丢掉这个病。第三点呢，就是碎渣不是特别供应的，是剩下的啊。碎渣是很有意思的，碎渣是本来不归我的，跟我没有份的。碎渣是什么？是剩的。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依然要，只能说明一点，我其他的路我都不要了。反正迦南人没有自己的神吗？华人没有自己的菩萨吗？你认为当你还脚踩两只船的时候你可能是这样的吗？我曾经在这见过一个人，去他的办公室，我发现这办公室里什么都挂了，那个有菩萨，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有招财猫，还有个十字架，反正他一百样不得罪啊，看就看哪个灵啊。对， 我什么都可以要，对吧？如果你觉得他这个心，他可不可能说碎渣我也要呢？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天我看见，其实他挂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用，就是他最大，他才是他的神。那个办公室里只有一个神，就是他自己。所以在这儿，神的恩典是我知道其他的路我不可能再去试了，然后呢，我只来到他面前，我相信就这一点恩典就足够用了。这就叫信心，是大的。耶稣在圣经里头夸人信心是大的次数非常有限，我们上一次见到过一个百夫长，这次又是一个，是吧？我们盼望我们这个继续下去，我们会讲一两个信心小的例子，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所以耶稣呢，关注人的点，你会发现他就是关注你信心，他责备人就是责备你不信，他夸你是夸你信。哎，他没有说哎呀你这做得好，捐那么多钱，对吧？你有脑子里想起过一个故事，耶稣说你在圣殿捐的钱好多啊，有吗？没有。最后呢，照你所要的，妇人照主的话语来祈求，主就照妇人所求的来成就。多么好的一个例子，妇人照主的话来祈求，你照主的话来祈求，主就照你所求的赐给你。我们怎么可能才得着主的供应呢？你说主啊，这就是你说的。记得我原来跟大家分享过什么叫祷告，就把主的话读给他听了。你说主啊，是你自己讲的吗？你在圣经里说的，我现在拿这个话读给你听，我就是这个话里可以用的那个人，现在我来了，那你是信实的，你就给我所需。这就是非常好的信心祷告的榜样。好，最后我们来看，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哈。那信心的见证呢，这个迦南夫人表现出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谦卑。谦卑就是承认自己作为外邦人的不配，这点我们已经解释了，我们不再做过多的解释。第二呢，就是话语，他是照主的话来祈求的。在这个话呢，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去吃碎渣的地位。在旧约里还有一个同样美好的例子，就是路德，他也是个外邦人。他是怎么谋生的？他就是捡的掉下来的麦穗来谋生的。就是我捡主收割遗留下来的麦穗我都足够吃了，虽然这不是给我预备的，懂了没？主变了吗？没有变。路德的时代是世师的时代，直到这个时代将近两千年过去了，今天还是这样。好，我们来看最后呢，是恩典。他相信神的恩典足够大，即使碎渣就可以看见医治的神迹。那在最后呢，我想引申出来啊，做一个思考。我鼓励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思考：谁才是真正谦卑？好像貌似我整一天都在鼓励大家去做那个谦卑的，知道自己不配的，对不对？这样对，那是不是你就亏了呢？其实最亏的是耶稣自己。因为我本来就是在最终眼瞎的，我承认这个事实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说吧啊！如果本来就是个罪人，本来就不配，我说我不配，难道还是谦卑吗？这是承认事实而已，但是神不是，神配没有罪，他为什么要生在马槽里？他为什么要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谁才是真谦卑？我最近，你周五是在学希伯来书对吧？我就用一句希伯来书的经文，耶稣从天降卑成为人子，14节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真正降卑的是耶稣自己，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把我们一生因怕死做罪的奴仆的人救出去。 所以你觉得我们该不该说主啊我不配呢，该不该像这个妇人这样信他呢？你觉得我承认我就是那在这个桌子底下吃碎渣的那只狗很亏了吗？其实真正付代价的是我们的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让我们看见了宝贵的恩典和真理，求您使我们在我们自己跟随您的路上能够持守在这信心里，求您使我们不要像门徒那般糊涂，也不要像约伯的妻子那般悖逆，也求您使我们真的像这迦南的妇人，像这百夫长那般说，主啊我知道我们不配，求您怜悯我们，求您照您的应许来赐给我们，即便是那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也足够使我们有看见神迹的恩典。祷告奉主。